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救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早上求你赐下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蒙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学了撒迦利亚书的前半部分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后半部分。那后半部分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啊。那另外呢，就是你跑掉有点太热，就是以色列民哈。它第二部分呢，就是放到更远，就是全球啊。那他会讲到说耶路撒冷会受到攻击，然后神会出手来击败这些联合攻击耶路撒冷的这些国家，最后呢，弥赛亚要统治全地就是有点像新约的启示录。其实撒迦利亚书里面的很多的意象在启示录里面也会提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七章的内容十七章的内容它记载了，就是大力乌王的第四年九月，大概是在主前的518年左右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在讲撒迦利亚书的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讲到他最后是给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加冕那已经过了2年，然后呢，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完全重建。大概还有2年左右，最后就完全的建好了。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从伯特利有使者来到这个来到耶路撒冷来问祭司和先知说，当我们的圣殿建完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进食？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复习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一年呢有2次禁食，一次是5月份，一次是7月份。那为什么禁食呢？就是他们纪念，主前586年的时候，他们被掳，那圣殿被毁，所以呢，他们是为了纪念这2次所发生的事，那这样的禁食已经持续了70年他们被掳70年，所以就一直这样。所以他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圣殿重建完了，那既然我们恢复了我们的耶路撒冷也恢复了，那我们是不是还要进食？那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神就透过先知问他们你们进食的目的是什神指出他们的进食其实非常自我中心，他们的进食是为他们犯罪的后果进食，而不是为了懊悔，为了他们犯罪以后懊悔进食。所以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他们的进食的动机是什么？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那他就讲到撒迦利亚讲到神所喜悦的禁食是什么？他引用了大家去看第七章的话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8章指出我们应该禁止不诚实和凶恶的事情，应该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慷慨、慈悲，帮助有需要的人。真正的重点不在于禁食本身，而在于禁止你自己犯罪，所以这才是我们要专注的地方，我这个要动一下，所以如果他们的进食只是表面的行为的话，那就失去了进食真正的动机和意义，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参加过圣职追训服事的话，我们圣职追训服事有一个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哈。那我们有40天的禁食，那禁食是什么？是就是不吃饭吗？还是说有别的意义哈？那禁食，生死追寻的禁食，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心哈，准备去服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另外就是我们求神做工啊，所以禁食的真正目的在哪里啊？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当他们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还要禁食啊？所以他说你们禁食岂是为了我禁食？你们其实是为了自己。他说你们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先祖不肯听神的劝告，硬着颈项，心硬如钢，金刚石。变得自私贪婪，结果神借着巴比伦和亚述帝国来惩罚他们最后他们被掳70年。所以撒迦利亚先知警告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要汲取教训。那重点呢是悔改禁食的重点是悔改神要的是真实的悔改和生命的改变。那在生活中呢，活出公义、圣洁和慈爱。所以，这个撒迦利亚的回答非常直接。他说：“你们进食其实是自怜，觉得我受苦了，我被掳了，所以你们就去进食，你们不是为了悔改，所以他们变得非常自私，变得非常贪婪，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的需要。”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态度和行为，所以神的烈怒就临到他们，他们被失去家园，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在那里过了70年的生活，所以你们的禁食，你们的禁食要悔改，纪念这一段痛苦的经历，这样的话你们不会重蹈覆辙。那撒迦利亚书第7章，它其实有几个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当我们有这个这些宗教仪式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这些仪式在做事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这个真正的意义，我们只是在表面的功夫，不光是进食，还有祷告，还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如果没有真正的生命在里面，没有用心去做的话，这只是一个仪式而已，那神要的其实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心的真实和公义的生活，他看的是我们的心，看我们如何对待别人，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活出神要我们的形象，所以这是真正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要禁止犯罪。那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在进食的过程中我们要有舍己、慈悲和怜悯人的需要不是出于自我中心的进食我们进食真正的目的是要悔改，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活出爱人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历史上对我们的警戒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再看一下第8章第八章的话呢，如果第7章是一个责备我们看到第7章其实就是责备，讲到他们进食，他们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那第8章其实就是一个盼望那神宣告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那神爱他的子民，这个爱并没有因为他们犯罪而改变。神虽然管教他们，但是呢，神对他们的爱是始终如一的。神说：“我要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中间。”也就是说，神他没有离开以色列民，他要住在他们中间。他要称耶路撒冷为诚实的城，要称锡安山为圣山。 那接下来描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图像，什么图像呢？就是老人要安坐在街道上，儿童呢要在街上玩耍。哦，这是一个非常祥和、平安的图像。哦，它代表的什么呢？它预言就是老人安坐在街道上，也就是说，神要让他们这些以色列子民长寿。哦，那孩童在街上玩耍，就是说他们人口会兴旺，哦，他们耶路撒冷会充满生命。好，虽然你们现在这个城市很衰败啊，大家都不愿意住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因为这个城被掳荒凉了以后，哈，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建起来。但是神说，我爱你们，我跟你们同在，你们的人丁要兴旺，哦，你们的城市要发展，所以你们回来住在耶路撒冷啊，所以。神说：“这事在愚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看为稀奇吗？就是说，这些长寿平安、人丁兴旺的事，当别人看到，觉得说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哦，这么荒凉的城市会居然被复兴起来。”他说：“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会很稀奇吗？当然不会，因为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是吧？”凡事他都能做，所以神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你们虽然好像想象不出来说，居然这么荒凉的城市会复兴起来，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啊，我要做就做，所以你们不用怕啊。神应许他会从东西方救他的渔民，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好，他说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好，这其实就是神跟他们立约，哈，只要他们诚实公义，好，信靠神，神就让他们兴旺，好，神就让他们兴旺。那神鼓励他的百姓说：“你们的手要强壮，不要惧怕。”神提醒他们，好，过去和现在做一个对比。从前呢，你们出入不平安啊，因为有一邦在这个管辖你们。那现在你们顺服了神。情况就改变了，好，神的祝福要临到，神要叫他们活出一个诚实的生活，说话诚实，好，做事要按公理，好，不欺害他们的邻里，哦，不起假誓，哦，那神也在这里，哈，我们刚才提到说他们有禁食，五月七月，然后现在呢，到第八章呢，神跟他们说，四月、五月、七月、10月禁食。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好，所以他们的哀哭，哦，他们进食是哀哭嘛？那哀哭呢，要变成欢喜，哦，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哦，那神呢，也加了一个条件，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好，所以神是给他们立约，只要他们诚实和平，好，喜爱诚实和平公义，那神就把祝福临到他们。好。那接下来，神跟他们说，将来列国要来到耶路撒冷寻求神。啊，最后一节呢，非常感人。他说，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位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好，所以当神的子民活出神的要他们的生活。成为好的见证的时候，哈，周围的列邦万国，这些都要来归向神。好，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那在这个第八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恩典和美好的应许。哦，神对他的子民的热心，并没有因为他们犯罪而改变。那神渴望与他的子民同在。好，神渴望祝福他们。神惩罚他们，并不是因为只是因为他们犯罪就惩罚他们，哈，是其实是希望他们悔改。然后呢，当他们悔改以后，好，神就带给他们平安、兴盛和喜乐，让他们哀哭变成欢笑，并且列国列邦也因着他们的祝福，他们所受到的祝福来归向神。那所做的这一切，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要活出诚实、公义、和平的生活。啊，神要的不是外在的仪式，而是他们真实的生命的改变。 所以，当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真正的有与神的同在，活出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吸引周遭的那些还不信神的人，看到你们的生命，就，去归向神，这个是真实的哈，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也曾经发生过哈。我的邻居就是他后来做见证，说是因为说我们的夫妻关系很好我们的孩子很受祝福，所以我没有跟他传福音哈，他自己就去了教会后来就信主了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活出生命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周围的邻居这些其实在大堂上那个牧师讲到的时候常常提到。但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会真实的发生好，我们看一下第9到第11章那这个重点呢这个重点就是弥赛亚的来临，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在这个第9到第11章这个经文呢非常特别，它从前面的一些讲到现实的生活，我们从第1章到第8章，我们注重的都是现实的生活，但是呢，从第9章开始，后面一直到第14章，其实它是对一个未来的预言，这是一个预言，所以大家在自己去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要注意，所以在第8章以后就是一个切割点，一个切割点。那这里讲的是对将来的盼望，并且有一个预言，就是将来的这一位，是一个好的君王，是一个真正的从神来的牧人，那这些预言呢，不是当下的，要过500年以后才会应验，那这个后面3章，它描述了一个非常好的神的救恩的蓝图，那我们看一下第9章，我们稍微领略一下。第9章一开始就预言，宣告周围的列国都要被神审判，那神特别提到推罗，很富有，推罗很富有，但是他要被火焚烧，这里就告诉我们，无论你有多么强大，军事上多么强大，你的财政多么强大，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都要被毁灭，然后呢，这个第9节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这个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引用到，他说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提到，然后也是耶稣，耶稣真的在他身上应验。那这里讲到说，这个王的特性，特性是公义、施行拯救、谦卑，并且他骑着驴子，骑着驴呢，就是代表和平，大家都知道，这个预言在500多年以后，500多年以后应验了。那耶稣就是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在第10章，哈，第哦第在第10节里面继续描述这位王的国度。他说，这个时候将没有战争，有真正的和平。这个国度是普世性的。所以，他的预言就是，预言了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做的和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将要实现的。将要实现的。这个经文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里面提到第一个就是这位王不是世上的君王充满着罪恶腐败而这个王呢，他是公义的他是来施行拯救他的统治是公平正直的他来到这里，他不是来征服和压迫他是来拯救他的百姓。他是来拯救他的百姓。那这里讲到说他谦谦和和一般的君王大家都知道都是前面有很多的军兵开路大家有看到现代的，我想大概君王的话最最 最显著的就是英国的女皇后，这现在不是女皇了哈，现在是这个王了哈，现在是王了。那他们前面都是有这个马车开道哈，这个威风凛凛的哈。然后这里却说他是骑着驴进城，哦，那古代呢？如果你看电影都知道哈，君王如果进城的话，一般都是骑着马。哦，代表他的征服，代表他的威严。但是耶稣却是骑着驴，哈，这个他不是来靠着武力来征服，哈，而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哈，带来真正的和平，很奇妙的是，这样的事，哈，是在他写的时候，是真正应验的时候，是要500多年以后，哈，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哈，神传递这样的信息。好，这就是他的特性啊，这个王的特性，啊，应验呢是在主后33年，哈，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应验。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哈，第十章一开始神就呼吁他的百姓向他求雨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农业社会哈，那雨水对中东地区干旱的地区非常重要啊，因为他们的植物生长。啊，就是靠雨水，所以神跟他们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这样耶和华必为你们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啊。所以神的重点是什么？这个重点啊，什么是这个经文的重点？这个经文的重点就是神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依靠我啊，向神祈求。你们把你们的需要都带到我这里来啊，我会祝福你们。神是供应的源头，啊，神是供应的源头，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引用这个经文啊，来向神祷告。啊，神最喜悦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用经文哈，啊，这个是他的应许啊。我们抓住这个应许啊，跟神祷告，神就祝福我们。那接下来呢，他就批评啊那些假的先知所说的哈。神说，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啊，仆士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哈，所以这里提到几种假先知。哈，我们看一下。哈，家神啊，就是拜偶像的。哈，还有啊，占卜的人。啊，仆士。啊，这些算命的。啊，还有就是做梦的。啊，做梦的假先知哈，他们就是，引用这些假的梦啊，来欺骗这些神的子民啊。那这些百姓呢，因为这些假先知啊，这个算命的啊，这些拜偶像的啊，使他们变成了一个没有牧人牧羊的这个百姓。所以神告诉他们。哦，因为没有牧人牧养他们，所以他们流离失所，受苦受难。哦，所以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我们也要小心分辨。哦，那只有从神来的话才是真理。哦，神说他的怒气要向这些假牧人、恶的牧人发作。哦，神要眷顾他自己的羊群。哦，神应许他要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哦，使他们避出房角。神告诉他，哦，他们，神要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使他们避出房角石，避出钉子，并避出征战的弓，避出一切的统治者。哦，所以其实就是预言将来要从他们这里出来一位弥赛亚。哦，他是真正的牧人。哦，他是真正的房角石，也就是教会的根基。哦，教会的根基。啊，这是第十章的重点啊，就是预言啊，预言耶稣最后要来牧养他的这个他的教会啊，所以从撒迦利亚书其实难的地方就是他最后的第九、第十、第九、十一到一直到14，它都是一个预言性的啊，所以很隐晦，所以你自己去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预言啊，它不是讲实际的现在所发生的事啊。那接下来呢，十一章啊，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章哈。这一章呢，它用牧人和羊群来比喻这个弥赛亚和以色列的关系啊。神吩咐这个他的先知去扮演一个牧人的角色，那来掩饰什么呢？来掩饰一个预言啊。神说，他不再怜悯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居和君王。他必毁灭这地，神也不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好，在审判过程中呢，神要给他们机会。哈，他叫这个先知啊，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拿两根杖。好，一根杖叫恩惠。另外一根杖叫连锁来牧养群羊，这两根杖呢，就是代表神的恩典和神子民的合一。好，那这个中间哈，在11章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羊群中困苦的人对先知说，如果他们看为好，就给他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他的工价，神对先知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匠。哦，先知就拿了30块银子，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匠。哦，这个预言非常奇妙。哈，三十块钱，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哈，如果我们回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1章32节里面讲到，如果一头牛撞死了一个奴仆，也就是一头牛撞死了一个奴隶，他这个牛的主人要赔这个奴仆的主人，赔他多少呢？就是赔他30块银子，所以30块银子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是它的价值，所以神告诉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我的牧人竟然只值30块钱，神说，如果你们众人固定美好的价值，就是30块钱，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神在说一个讽刺的事，就是我的这个派来的好牧人只值30块钱，跟奴隶的价格一样啊。所以这个应验最后大家都知道犹大拿掉多少钱呢？他就是拿了30块银子，是不是？他把耶稣卖掉就是30块银子。那在马太福音26章记载，犹大去见大祭司的时候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那大祭司他们就给他30块钱。那后来呢？犹大后悔了，他就把银子拿回去丢在店里面。然后呢，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大祭司就拿了这个银子，买了窑户的一块田，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最后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撒加利亚这里应验说，预言说30块银子，然后呢，要在殿中丢给窑户，所以这个整个的细节，神在500年前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出来，那耶稣呢，他作为一个弥赛亚，一个好牧人，被人当地的人轻看，并且拒绝，神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来拯救这些流离失所的羊群。但是呢，这些羊群却拒绝这么一位好牧人，一位真的牧人。那给他定的价格呢，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所以这是何等的悲哀啊！真是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停止下来。最后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就上了十字架，成就了这个神所设定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那接下来 接下来呢，这是前面的一个预言哈。接下来他叫这个先知再去扮演一个愚昧的牧人啊。神说，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人，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羊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们的蹄子。好，这里的愚昧的牧人就是代表假牧人，啊，假先知，啊，他们不照顾自己的羊群，反而要残害剥削自己的羊群，啊，要去吃他们的肉，啊，撕裂他们的蹄子，啊，所以神宣告这些假牧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所牧养的羊群的利益，哈，也就是说，神在预言到末日，哈，会有假先知、假基督出现，哦，那神宣告说，这些假牧人有祸了，哦，他们离弃他们的羊群，必受到神的审判，好，那这个就是第11章的内容，哈，那我们来小结一下，啊，我们这11到第十呃十十哦第9到第11这个所传递的信息哈，这三章其实非常重要，这三章非常重要，因为第一，神清楚的预言，好，他的弥赛亚要来到啊，他是我们刚才讲到，他是骑着驴驹好进城啊，他是公义的，他是谦卑的，带来和平的君王。那这个预言呢，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好，那第二点呢，就是他预言弥赛亚会被出卖，会被拒绝。那他呢，只值30块银子啊。这件事情准确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那第三呢，就是神要透过好牧人和假牧人之间的一个对比，让他的群羊看见，啊，谁是真正关心羊群的牧人啊？所以这就应验到新约里面讲到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耶稣才是为我们舍命、付上生命代价的一个真正的好牧人，啊，那这三章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耶稣就是在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啊，他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历史人物，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设定差派的救主。整个旧约都是指向耶稣哈。那撒迦利亚书我们提到哈。旧约里面有两本书非常重要，预言弥赛亚，一个是以赛亚书啊，一个就是撒迦利亚书。那以赛亚书是应该说是最长的书卷哈，那它里面有很多指向耶稣。但是如果按照经文的内容的长短啊和这个预言的弥赛亚的比例来看，撒迦利亚书是最多预言哈，最集中的预言这个弥赛亚哈，所以在这个第9到第11章里面，就完完全全的把耶稣都预言出来哈。那最后呢，就是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说好牧人和坏的牧人、假牧人之间的对比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今天我们如何来分辨好牧人和假牧人哈。那它里面提到说，假牧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啊，他们会吃肥羊，哈，会撕裂体质，哈，也就是说，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去关心他所牧羊的羊群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辨的方式，哈，是不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啊，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第三呢，就是第四。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那里面有一个预言，就是这个他手上拿着2根杖，其中有一根恩惠的杖，被折断了，也就是代表神的恩惠被拒绝， 这是指当时的情况，好，但是很感谢主哈，我们耶稣基督哈，他亲自的道成肉身，哦，所以他把恩典赐给我们，哦，让我们不要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哈，把恩典的杖折断，哦，我们要接受耶稣哈。那这些预言中间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没有实现，那我们知道哦，神的计划最终要实现。虽然弥赛亚有的时候会被拒绝，哈，但是神的救恩的计划并没有拦阻，哈，这并没有被拦阻到，哦，神会使用人的恶来成就他的美意，哦，就像犹大，他虽然把耶稣卖了，但是最后神的救恩的计划还是成就了，好，那我们都期待，哦，耶稣再次再来。哦，所以这个第九章里面预言到的和平的国度，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实现啊，还没有实现。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哦，就会实现。好，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有战争。好，我们知道现在一直在打仗，哦，已经打了好多年。那他预言和平的国度来到时候，不会有征战，啊，不会有眼泪，神要与人同住。这是一个美好的盼望，好，这是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衷心的跟随主，等候神再来，好，预备自己，好，迎接主再来，好。所以撒迦利亚书的第九到第十一章，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计划是何等的奇妙，哦，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从预言到应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呢？这个耶稣哈，他派来的耶稣其实就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是一个好牧人哦。他虽然被轻看哦，但是他却舍命啊，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所以，让我们常常啊在神面前啊，要献上感恩和敬拜。好，这就是第九到第十一章的重点。那我们进到最后的部分啊，就是对末后的预言。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这三章呢是一个预言。哦，那我们从一到八章，我们看到神呼召他的百姓悔改，重建圣殿。哦，然后他预言会有一个复兴。那到第九到十一章，我们看见哦，对弥赛亚有一个预言。哦，这位君王，和平的君王，他要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城，但是呢，他却被出卖。哦，只值30块银子，那最后呢，就进到十二到第十四章。哦，这三章呢，它的重点是讲末后啊，讲末后会发生什么。这里不是讲现在的历史啊，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历史啊，公元前500年的历史。它是预言最后世界的末日会发生什么。那这些预言啊，大家注意哈，因为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很多预言，但有些预言呢是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那很多很多，大部分其实是要到末日才实现啊，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应验。所以，我们读这三章哈，自己家里读的时候，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啊，要看到神整个的救赎计划的完成哈，要从历史，看到历史的终点是什么？看到神最终的得胜是什么？啊，那我们在学习这个第十二到第十四章以前，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啊，很有意思的对比。这部书哈，我不知道大家读过吗？这是20世纪是非常有名的文学著作哈，它叫《百年孤独》啊，它的作者。是一位哥伦比亚的作家，他曾经是一位记者啊，他曾经是一位记者。那后来呢，他把他的记者工作辞掉，好，就专心的写这部书，好像写了大概20多年还是30年，哦，他非常贫穷，哦，但是他把这部书写出来，结果这部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哦，他把拉丁美洲的这个整个的民族和很多国家他们所经历的， 都写在这部书里面，所以他最后得到了诺贝尔奖。那这部书呢，很有意思，大家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叫《百年孤独》哈。他讲的是一个家族叫布恩迪亚家族，他们7代人的兴衰史。很有意思的是哈，这部书，因为我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12到14章，讲的也是末世哈。这部书其实也提到末世哈，他讲到一个家族、一个小镇最后的终结，他跟撒迦利亚书最后提到的这个场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在这部书里面哈，这位文学巨匠哈，告诉我们这个家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哈，有一个吉普赛人写了一卷羊皮卷书。在这个羊皮卷书里面预言这个家族整个的命运和他们最后的悲剧，他们一代又一代，他们在不断的重复同样的错误、同样的罪、同样的孤独。啊，他们父子同名，却不能真正的传承智慧。同样的情节在他们一代一代7代里面不断的重复。哦，他们一直是很孤独的活在这个镇上。他们无法打破这个循环，最后呢，到最后，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看到这个羊皮卷最后一行字的时候，哈，一阵毁灭性的飓风就把整个小镇从地球上抹去了。哈，所以这个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是：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哦，这是一个绝望的结局。哦。一切都归于无有，啊，甚至连他们的记忆都不存在。为什么这个小镇被飓风刮掉了？所以连他们的记忆都不存在。哦，这就是世界文学能够给我们的一个诚实的答案。其实，他这个，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就知道人类是不能靠自己走出罪的循环。人的罪，如果你靠自己去救自己的话，是就像这个百年孤独一样，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同样的错误啊，你想自己去拯救自己，找不到出路啊，找不到出路。所以，当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最后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场景啊，看到一个不同的场景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啊。神所给我们的不是毁灭，不是遗忘啊，不是从地球上消失，而是一个新的世界啊，新的世界。神不会把我们带向虚无和绝望，而是给我们一个荣耀和盼望。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所提到的。哦，从12章一开始，哦，他就用很庄严的语言介绍这个预言。他现在撒迦利亚这个先知所提的预言是怎么来的？好，是从哪里来的？啊，他说这个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哈，所以他这里强调神的3个特征和身份。第一个，神是铺张诸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第二，神是建立地基的神，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建立在神的能力的上面。”第三，他说神造人里面的灵，人不只是物质的存在。好，大家都知道创世纪里面讲到，神捏了这个人以后，啊，用泥土造人以后，给他吹了一口气啊，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啊，这个灵是神所赐的啊，所以为什么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神的身份？因为他接下来要告诉我的预言非常非常重要。哦，这样的预言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这样的预言却是从这一位有能力的、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那里出来的。所以先知先告诉读者，他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重要的内容是从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那里来的。哦，所以这位创造者他有什么？他有权柄，有能力，好， 他也是向我们说话的神，哈，所以，12章10节里面又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哈，他说：“我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非常重要。首先，神说：“我要浇灌，我要施恩叫人恳求，我要浇灌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好，所以这个是什么灵？好，这个灵就是圣灵。好，这个圣灵让人可以知罪悔改，好，恳求神的恩典和赦免。那这个话其实最后是应验在五旬节。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就是五旬节有3000人悔改信主，好，所以这个应许应验在五旬节，但是不会停在那里啊，不会停在那里。他因为神的历史还要往前走，所以他还会继续的应验啊，继续的应验，应验在我们今天很多人悔改信主，也会应验在这些现在还拒绝弥赛亚的以色列民族的身上，哦，最终会应验。好，那。下面他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哈，他们就是指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所扎的这个很奇妙哈。大家都知道他所扎的是谁啊？所扎的就是耶稣嘛，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哦，他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前面我们讲到说他是有能力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哦，他有权柄，而且给我们气息。但是，居然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居然被他们以色列民，也就是神的子民扎他，这好像不可想象的事情哈。如果你自己，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觉得不可想象，但是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是怎么发生呢？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好，来到地上，所以被他们最后扎啊。那这个预言呢，就是，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哈，约翰福音第19章，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兵丁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哦，兵丁就用枪去扎耶稣的肋旁哈，然后呢，耶稣身体就流出血和水，好，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19章里面，他就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哦，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被枪扎，哦，流出宝血，这些预言，哦，这些在500年前的预言，最后在耶稣主后33年实现了。那这里其实不光是这些在耶稣身上的预言实现。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将来以色列的全家还要悔改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哈，李峰牧师最近去他要2月份哈，他要2月份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给犹太人传福音啊。那有很多，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的话，可能会知道哈，以色列它里面的。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大家知道以色列国家里面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不是犹太人，他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巴勒斯坦人，哦，都是巴勒斯坦人，哦，所以虽然他们这么刚硬哈，在世界上传福音有几个地方是比较难的啊，一个是日本。啊，一个是就是以色列啊，非常难啊。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刚硬的地方，神预言啊，神预言，最后以色列全家要悔改，悔改，他们都要归向神啊。所以如果我们去读这个新约的罗马书哈，11章的时候，他也提到啊，保罗提到外邦的数目要添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虽然他们现在拒绝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但是他们最终 要悲哀，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哦，而这样的悔改是什么样的深度呢？哦，这里提到深度，如上独生子，如上长子。哦，所以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们只有中国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儿女，哦，如果是只有一个孩子哈，然后又失去了生命，哦，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痛的事情哈，应该说是人生里面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撒迦利亚书他就用这个来形容他们悔改的深度，如同他们的独生子失去了生命，哦，他们白发人要送黑发人这样的痛苦来形容，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悔改啊，哦。好，那我们再进到第十三章，好，那十三章呢，继续讲悔改以后所要发生的事。哦，神说，哦，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哈，所以当人真心悔改的时候，神要给他们开一个全园来洗净他们的罪。啊。这个全源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耶稣的宝血，啊，那约翰一书1章7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所以这个源泉是来自于耶稣。好，来自于耶稣。那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洁净。好，那这个源泉是神开的。好，不是神。不是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啊，是神的恩典。好，那神继续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去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所以，当人真正归向神的时候，偶像就要被除灭。啊，不只是物质上的偶像，连偶像的名字也不再纪念，就是完全消失。啊，神要使我们刚前面提到假先知和假牧人，哈。神要使这些假先知、哦，假牧人他们的污秽的灵离开这地，好、哦。那假先知，好、哦，那些人是他们假借神的名义说话，啊、哦，实际上是把人带向错误的地方，好、哦，这些污秽的灵、邪灵、魔鬼，神要把他们全部从这个地方除去，啊、哦。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啊、哦，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啊。”说，哦，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第七节哈，十三章第七节，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预言哈，这个预言呢，其实就是，在耶稣身上预言了，实现了哈。如果大家看福音书，马太福音第26章记载，当耶稣被捕以后，哦，他的门徒做了什么事？他们的门徒不是站出来，哈，站出来去跟随耶稣，而是四散逃跑。哦，那个时候呢，耶稣就引用了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这个经文，说：“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哦，所以你回去看这个新约的时候，哈，新约福音书的时候，就是引用撒迦利亚那个时候的预言。好，牧人被击打，就是耶稣要被他们这些文士、祭司抓起来，大祭司抓起来，然后呢，羊就分散了。好，耶稣最后是被钉十字架死。好，那门徒就逃跑。彼得呢，甚至3次不认主，啊、哦，那接下来他会讲到说第九和第八到第九，讲到这个炼净的部分。哦，他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人必存留。我要使这1/3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啊、哦，这里就是很严厉的预言。哈、哦。1/3的人会死掉，好，1/3的人会死掉，而1/3的人呢，要存留下来，好，然后他们要经过苦难，熬炼就是苦难， 但是呢，他们不会因为苦难而离开神。哦，这三分之一的人要像被熬炼的银子和金子那样，哦，他们的里面的杂质，哦，经过熬炼以后被除去了。哦，患难和试炼虽然使他们承受很多的痛苦，但是神预言他们会更加的依靠神。哦，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哦，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虽然这些人会经过痛苦，哦，最后他们却要在这个痛苦过后与神恢复亲密的关系。人要求告神，哦，神要应允他们的求告，哦，神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他们要称神为我的神，哦，这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哦，一个永远的爱的关系，一个立约的关系，哦，那我们再来看第十四章，哈，最后一章，哦，第十四章其实是撒迦利亚书的高潮，哦，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哈。也就是世界的末日啊，主再来的时候啊，它充满了一个震撼的景象哈，它预言要发生的事情哈，就是耶和华日子的临到哦，这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但是呢，它不仅仅是审判，也是拯救的日子，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但是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啊，那个时候呢，列国要攻打耶路撒冷。情况非常危急啊！那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呢，神亲自要介入啊！神亲自要介入哦。那个经文是这样描述的：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山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山的一半向南挪移。哦，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图像。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山裂开，哈，一半向北，一半向南。哦，那主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哦，山从中间裂开。哦，耶稣就是在橄榄山上，哦，升天的。那当时，哈，当时福音书里面的情景，哈。天使对门徒说：“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好，再来的时候还是降临在橄榄山，好，他的脚要踏在这个山上，山要裂开，而要显示他极大的能力和荣耀，好。那经文说，哈，经文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哈，神要为他的百姓开一条逃生的路，哦，就像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呢，神把红海分开一样，哈。那最后呢，经文宣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哦，主要带着千千万万的圣者一起降临，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威严的场面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有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哦，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哦，正常的日夜规则已经被改变了。哦，这表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自然规律在神手中被停止啊，神掌管的日子，它不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自然规律运作啊，所以他说山光退缩啊，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啊，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好，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啊，这个活水就是代表神的祝福啊，生命啊，这个恩惠呢要留下全世界哦，最后呢，他宣告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独一无二。”哦，这就是最终实现神要做全地的王，好，所有的人都要敬拜他，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祷告的，好，愿你的国降临，哦， 这个我们常常这个主祷文里面祷告，就是愿神的国降临。接着他说到，神要惩罚这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但是呢，他也要存留这些列国，而这些列国呢，每年必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并且他们要做一件以色列人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守祝棚节。好，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是守祝棚节的。哈，祝棚节是很有意思，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哈，他们自己有以色列人，就是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他们都是。不像美国哈，自己的 house，我们很多是住 house，他们是住 apartment，但是在他们 apartment 周围，他们会搭很多帐篷，然后在祝棚节，他们就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啊，就是象征着他们在守那个节。那这里呢，他说到，不光是神的子民要守这样的节日，连这些列国异邦，他们也要守这个节日啊。所以他最后描述说，这个。当那日，马的铃铛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哈，连日常的东西也要归神为圣，哦，一切都要成圣，一切都要归给神。当那日，在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不再有迦南人，哈，也就是说，迦南人是预言这些有污秽的，哈，那些不信神的人，哈，他说那个时候，啊，不会有污秽，完全圣洁，完全属神的国度，哈，所以一切都要。一切都要成圣，好，都是属于神的，这就是他最后的预言。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三章，好，都带来的信息。好，首先神要保护，好，神要保护耶路撒冷和他的子民。啊，虽然列国来攻击他们，但神必要拯救。啊，接下来他就讲到他讲到这个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啊，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并且为他哀哭，哦，我们讲到说他们会悔改，而且是深度的悔改。那神呢，因为他们的悔改，就给他们一个源泉，哦，有生命的更新。那第三呢，就讲到牧人会被击打，哦，这个应验在耶稣上十字架的身上，哦。那还有接下来就是主要再来，他要站在橄榄山上，哦，山要裂开，他要做全地的王，哦。最终呢，神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啊。那这三章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看一下哈。第一就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会看到现在的世界有征战、有混乱、有灾难、有逼迫，但是我们知道主要再来，他要掌权啊，他要建立一个公义和平的国度啊。而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哦，这样的盼望可以支撑我们度过难处。好，那第二就是，耶稣就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他的脚被扎，哦，他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他们，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哦，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源泉。哦，所以我们和以色列人都要悔改。哦，所以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一样，哦，来拒绝神的恩典。好，趁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归向神。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迎接主再来。好，就像撒迦利亚书里面预言的，神会重新回来，站在橄榄山上，好降临。那马太福音里面，好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哈，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油。哈，当主来的时候，啊，我们都预备好了。好，所以我们可以迎接。主这一位新郎啊，那我们要明白啊，很重要的就是他提到说熬炼金子，熬炼银子哈，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生命中有苦难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这些苦难可以使我们更信靠神，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会因为你信主就生命中所有的难处都。自动的消失啊，我们也会和常人一样啊，经历各样的难处。但是呢，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好，所以我们可以有忍耐啊。我们知道苦难不会永远存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啊，我们不是只有今生有盼望， 啊，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好，那另外就是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啊，要荣耀神。这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就是要传福音。那他最后讲到说列国要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当这个福音遍满全地，人都归向神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第14章描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案。列国都上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而这个敬拜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敬拜神。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那撒迦利亚书第12到第14章，让我们看到一个历史的终点，看见神最终的计划。神是创造天地万物，造我们里面的灵。他创造世界，也掌管世界。他也掌管历史。虽然弥赛亚要被刺，他要被拒绝，但是他会再来。神会掌权。虽然我们会有试炼，我们会有熬炼，但是神会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那我刚才提到在《百年孤独》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中，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他用尽他的全力来描述人类的一个困境，就是循环的宿命。他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困境啊，他所有的只是深深的孤独和终极的虚无。但是，撒迦利亚书第12到第14章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同的答案。历史不是走向虚无，而是走向神的国度啊。那我们不是注定孤独，而是被神拯救，邀请进入与神永恒的同在。所以末世不是毁灭，不像这个《百年孤独》里面所描述的，末世是毁灭，末世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新的开始。那个时候呢，神要掌王做主，他成为全地的王。那世界的文化告诉我们，一切最后都要归为尘土，但是撒迦利亚书12到14章告诉我们，神要降临在橄榄山上，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走向虚无，我们是走向荣耀，荣耀。那主再来的日子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活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好，那我想今天我们时间也到，正好10点30分。我们今天讲述的撒迦利亚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先知2500年前的先知所预言的书信中，你的预言中看到，你自己的国度最终会降临在这个地上，你会掌王做主，你成为全世界的王，你的国度，你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终将实现，你带来大审判，也带来完全的拯救和救恩，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用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激励。我们也把今天主堂所有的敬拜讲道都交在你手中，求你祝福。我们也把所有同工在这里服侍的各项事工也交在你手中，求你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